拜金花见着瓦德西，从此之后拜金花也搬进一鸾殿陪伴瓦德西，成了他挂名的夫人，往日慈禧的禁地现在变成洋人和赛金花居住的地方。这玩意儿上哪儿讲这理去？但是这个赛金花咱们前文说过，虽然她是个青楼的女子，靠着出卖肉体和灵魂维持生活，一般人管她叫下九流，瞧不起她，但这个女人有一些正义感和民族感，在某一点上来讲还有点爱国热心。首先对谭嗣同这帮人他是双手拥护的，对罗英他是支持的，对袁世凯荣禄这帮人他是鄙视和仇视的。这一次他能伺候瓦德西，熟人见面格外的亲密，这赛金花没事就想，今年我31岁了，有那么一句俗话，人过30天过五，我就靠着我这个脸蛋迷人，但是这脸蛋上的皱纹越来越明显了，过了30是一年不如一年嘛，人都有人老珠黄的时候，我这模样等变了就失去了力量了，我趁着这个时候我应当再做点好事。瓦德西是最高统帅，我呀尽量建议他少杀点人，另外要把慈禧狠狠地惩治惩治，这个老太婆就是罪魁祸首。自从他挨近瓦德西之后，他听他们开会常说，现在对慈禧如何始终悬，有的国家主张处死慈禧，把他剥了下去让光绪当皇上，有的国家认为那样就过激，还应当利用西太后，说西太后在中国统治了几十年，根深蒂固，户大人多，号召力也比较大，好像比光绪好容易摆了似的，所以两派争论不绝，到现在定不下来。赛金花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啊，嘿嘿，听说现在瓦德西是当家人，我利用我们两个的关系，我多给这慈禧加点油，非把这个老婆子整死不可，就是这个主意。这天赛金花准备了一桌精美的糕点等着瓦德西开会回来，晚上7点多钟瓦德西坐车回来了，两个人说笑了一阵，把话题一转谈到正题。赛金花就问着瓦德西，你们又开什么会了？这不是李鸿章到了北京了吗？我们今天第一次接触，准备坐下来谈判，那么可以告诉我吗？你们都谈些什么？美人儿，在你的面前几乎没有秘密，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，所谓的谈判实质上就是如何卖国的问题，也就是说清政府准备出多少代价来换取八国联军的同情和谅解，才能使我们让步，如果双方都满意的话，谈判就可以结束。另外今天只是泛泛地谈了谈，首先是追求责任的问题，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其他的事情就迎刃可解了。
哦，那
你们说谁应该负主要的责任？当然了，那就是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那拉氏慈禧了。
嘿，
赛金花一听，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我真的恨这慈禧。哦，他们也谈到这儿了，他又往下问，那么究竟这个问题作何解释？结论是什么？
哎，
瓦德西口大喊一声，说这是个复杂的问题，很难做出最后的决定。原因八国的态度不一样，首先是俄国政府偏袒慈禧，他认为慈禧虽然犯有一定的过失，但他仍然是中国最高的统治者，所以俄国政府的态度主张不处置慈禧。德国政府也有同感，与此同时，奥国、意国、比利时、荷兰等国也站在他们同一立场，而主张处置慈禧的只是英国、法国，相比之下他们就占了少数。日本政府的态度并不明朗，抱着是模棱两可的态度，所以这个事儿很难做出决定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不在于处置慈禧不处置慈禧，而是从这个国家谁给的利益最多，我就要倾向谁，这也是我们威廉皇帝陛下的意思，你懂吗？好了，天比较晚了，咱们明天再说。瓦德西睡了，蔡金花虽然跟他亲密无间，也不好一个劲儿的说呀。好在放长线钓大鱼，咱们慢慢来，我紧敲边鼓就需有效力。他们俩人就在这一段练呢，住了没到一个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生了火灾。这场大火把一銮殿烧的是瓦砾一堆，片瓦无存。事后有人胡猜，有一种人就说这是老天示警，那一銮殿是皇上太后待的地方，洋鬼子跟一个妓女住，那不是美犯天条吗？老天爷一怒，用天火把它烧了。当然这种判断太荒诞了，但有人认为这火是有人放的，也许是义和团留下的人，也许是哪个宫女太监有正义感的人，也许是瓦德西和赛金花的仇人。总而言之，说法不一，但是义鸾殿确实失火了，瓦德西被迫离开中南海，搬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赛金花也跟着去了。咱们简短结束。对于慈禧的处置问题，争执再三，最后决定下来还得利用慈禧。俄国政府占了上风了，只要慈禧出了口，能给的利益最多，就把它宽恕。但是别人的责任绝不能宽恕，一定按八国联军的意图办事。就因为这个赛金花住过一次义鸾殿，陪伴过瓦德西，给慈禧也说过坏话，在慈禧回到北京之后，把赛金花投进监狱，估计也压了十多年吧。释放以后，赛金花也老了，精神也有点变态。那叫故人走访他的时候，每提起这件事，赛金花是摇头不语，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来。后来听说他病死在天津，也有人说病死在老家，他就得了那么个归宿。瓦德西呢，在达成协议之后满载而归，也滚回德国。这是后话，咱慢慢再说。回过头来再说现实，瓦德西召开八国联军的司令开会，他在会上号召大家说，我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，谈判只是刚开始。据我所知，这个政府必须狠狠的教训， 我们征的兵越多，对他打得越沉，他越驯服，不然的话我们提的条件就不可能顺利的达到。因此我提醒阁下各自领兵自外出击，迅速占领更多更多的地方。在瓦德西的号召下，他们不光盘踞在北京啊，往南边占领天津、保定、大明，甚至打到安阳；往北边拿下居庸关，占领张家口、承德；往东北方向占领了山海关；往西边曾经一度占领太原，但是没住两天他就撤回来了。通过实际瓦德西一看，不行，这个国家也太大点儿，这十几万军队不够分派的啊，这一分没了，简直就像汪洋大海一样啊！要求本国增兵，本国政府困难重重，这事做不到。最后瓦德西没办法，又把兵力归缩到北京，在四外大抢大杀一阵，又在这儿忍着。这个谈判时续时断，总而言之，八国政府提的条件太刻薄，实在让人难以接受。仗着李鸿章在谈判方面有经验，这个卖国的老手有一套逻辑，脸皮也最厚，能跟这些洋人磨牙。这玩意儿是马拉松战术，着急不行，连哀求再祷告，甚至再走动人情，软硬兼施什么都有了。但是马德西提出来了，第一条必须承办祸首，然后看看清政府的态度，有认罪的表现，这是前提，然后咱们再说下边的。李鸿章就套动了，说惩办祸首都惩办谁呢？瓦德西经过开会研究，列出个人名单来交给李鸿章，按着人名单处理，看看你们的态度。李鸿章把人名单拿过来一看，吓得舌头吐出来都缩不回去了。广大上王公大臣就开列了170多人，死刑，要把这些人都给咔嚓了，那太后不跳光杆舞了吗？那怎么能行？哎呀，反复的磋商，反复的哀求，讲价讨价，最后撤到几个人头上。人家指名点姓了，多罗端郡王载琦，还有他这俩兄弟载涛、载澜，这两个人是当之无愧的罪魁祸首。他们又是义和团的首领，又是第一个主张用义和团的，这三个人是必须的处死。另外，刚、赵忠孝，还有山东巡抚玉贤。这些人也纵容义和团，也必须定成死罪，而且限定时间把他们的死讯报到北京，不然的话谈判无法进行，我们要付诸武力。李鸿章啊，连夜给太原发去电报，结果这电报落空了，自己在前天赶奔西安了，还越绕越远呢。等这个电报打奔西安，两天以后得着回信了。慈禧就说赵准，赵准什么意思？按着洋人的意图办。但慈禧啊，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他现在住到西安那贵妃池的皇宫里头，骊山别墅是唐明皇待的地方，洗洗温泉水多滑呀，这地方的景致有多好。但是慈禧一点都不高兴，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 黑看着李鸿章那个电报，又难过还有高兴。高兴的是什么呢？罪魁祸首没揪到他头上。原来李鸿章告诉他，有很多国家主张要处置慈禧，没把他杀死。现在一看这一条免了，但是列的这些人名不是王公贵族，就是自己的心腹。他明白这些人对自己忠心耿耿啊，让他都处置了。但是从电文他看出来了，不容再吵架，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。最后慈禧为了保住自己，也只可把牙关一咬，做了两项决定。第一项，叫全国各地的督抚县道文武官员痛剿义和团，说义和团是罪魁祸首，什么事儿都起到他们身上，只要见了团民就给我杀无赦。你说这老东西是什么玩意？两个多月以前他还说义和团是义民，他亲自颁发旨意封义和团的首领为天威将军，现在两个多月之后他的嘴一转个变了，又说义和团是罪魁祸首。可见这些统治者是狼子野心呢。在他的招旨之下，义和团死的那个人就无期待数。这笔账当然要记到慈禧的账上。另外做的决定，按着洋人的意图分别处理下边这些人。户部尚书协办大学是英山，刑部尚书协办大学是赵书翘，大学是刚毅赐字据，你们那爱怎么死怎么死。另外山东巡抚玉贤本来被慈禧赦免了，打了个充军发配的罪名发往兰州，寻思能糊弄过去，然后再启用玉贤。结果人洋人不答应，特别是德国恨透了玉贤，使命点一下要他的脑袋。慈禧马上颁发圣旨，让钦差大臣骑快马赶奔兰州监斩。就这样玉贤惨死在兰州。对于多罗端郡王载琦，这玩意麻烦，因为载琦没有错，而且他儿子又是大阿哥，这个怎么能死呢？他要求李鸿章啊跟八国联军谈，只要能留他一口活气，在其他的条件上我们可以放宽。最后八国联军同意了，把这载琦充军发配新疆，永不复用。多人死在新疆多算拉倒，他得那么个结果。其他几路天使官各背旨意去通知那些人去，通知刚毅，太后有旨叫你自己随便死。刚毅现在在哪儿呢？离着西安不太远，有个地方叫侯马，是小镇，正在侯马镇住着。这刚毅可够惨的，离开北京的时候因为走的荒富，把万贯家财全都扔掉了。刚毅痛心是痛心，但是又一想，钱是身外物，那算个什么？只要有人在就有一切在，人从旮旯一降生不就是光屁股来的吗？那算个什么？最使他难过的就是窝囊气，他受不了。自从他住到侯马镇上，身边就一个老仆人一个书童，周围的老百姓一听他是刚毅，简直就把他骂苦了。走在街上，小孩子拿石头投他，老头老太太用白眼瞪他，甚至他拿着黄澄澄的金子 白花花的银子向老百姓购买蔬菜粮食，人家都不卖给他。丙方凑八百里的，只可从远处买粮买米。平日他很少出门，关上门在屋里唉声叹气。他让老普呢买了不少报纸，没事他要看看报，上海的《申报》、北京各地的报纸都用铜蓝标题提出来了，首先指出来他就是罪魁祸首。刚毅就怕这件事儿，贼人手八国联军指名点名要严厉惩办自己，而且他再一看下边还有报道，两广总督李鸿章、湖广总督张之洞、两江总督刘坤一、山东巡抚袁世凯以及庆王奕匡，甚至加上卢肉，都在攻击他，这玩意儿受不了。洋人追他的命，内地也追他的命，他还活得了吗？因此他老泪纵横，感到末日不远了。然而这人呢不累死，刚毅还存在个侥幸的心理，现在还有老佛爷保护自己，无论如何这老佛爷得替自己说好话，我对他有功啊，我伺候他几十年了，把一腔心血全喷到他身上了，难道在我危难的关头他不能伸伸手吗？嗯，还有这希望。他哪知道正在他想的时候旨意下来了，赐自尽。现在这刚毅还不知道呢，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精神恍惚，那么大年纪了架不住这个折磨，躺在床上，小书童和老家人伺候他吃完了药，他就觉得精神上恍惚，一摆手把仆人们支使出去。人这一生什么意思？可惜我刚毅呀，一品大员，位列朝班，举足轻重，呼风唤雨，嘿嘿。现在落得无人问津，连那些大人小孩都能欺负我，真应了那句话：龙入浅水受虾气，虎立深山受犬欺呀。